啊，正在录音是吧？好，各位亲爱的家人啊，各位弟兄姐妹，很高兴我们再次来到创世纪导读课程按照我们的课程安排我们今天晚上学习创世纪第46章。那现在呢，让我们一起献上祈祷，求天主圣神运行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天主带领下，赐给我们新鲜的启示通过圣经的学习来造就我们的灵性生命，也加深我们和天主关系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服侍弟兄姐妹。现在我们一起献上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慈悲的天主，你无所不在，你就在我们这网络平台上。我们祈求你带领我们。我把我自己，还有今天参加学习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知道我们的有限，我们的不足。但用你那丰盛的恩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给我们开启那圣经中的奥秘，让我们明白经书，让我们心成为火热的，来跟随你，侍奉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共享我们所准备的幻灯片帮助我们更深的来明白天主的话语。我也邀请你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打开圣经我们共同来学习。创世纪第46章，大家可以看到吗？
可以看到。
好的，我找到46章。好，整个46章呢，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1到7节，雅各伯迁往埃及因为他得到了自己的儿子若瑟的邀请看到了大量的车队马队来迎接他自己他就决定要去埃及。那么我们也会看到雅各伯也是在祈祷之后得到天主启示才下埃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部分就是8到27节介绍了雅各伯的子孙所有下到埃及的人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宗族然后呢我们会在第三部分呢。看到雅各伯和儿子若瑟的相逢包括一些对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具体内容我们也请秀玉来为我们读一读创世纪46章1到4节。
以色列遂带着他所有的一切出发，来到了贝尔舍巴，向他父亲以撒各的天主献了祭。当夜，天主在神室中对以色列说：“雅各伯，雅各伯。”他答说：“我在这里。”天主说：“我是天主，你父亲的天主，你不要害怕下到埃及去，因为我要使你在那里成为一大民族。”我与你一同下到埃及，也必使你再上来。若瑟要亲手合上你的眼睛。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好，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以色列雅各伯的名字叫以色列所以现在不是雅各伯一个人去他要代表整个民族所以用另外一个名字以色列来表达。那么以色列带他所有的一切出发，来到了贝尔舍巴为什么来这里呢？因为他的父亲或者说他的 爷爷亚巴郎、伊萨格都在贝尔什巴建过祭台，然后呢，这里可能有一个圣所呀，经常在那里祈祷所以这次呢，他就来到这个贝尔什巴向自己父亲的天主伊萨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献了祭品。那么这都是有圣经根据的，比如说在创世纪21章的33节亚巴郎在那里建祭台。伊萨格呢，在26章25节也建了祭台所以相信那里应该有一个圣所或者说用我们现在话说，好像一个庙宇一样在那里祈祷在那里和天主相遇。那他也献了祭去求问天主我要不要下去虽然我听说我的儿子在埃及过得很好也看到在埃及能够得到食粮的供应。那么我还要来问一问天主要不要下去？因为这个在他的历史当中你看亚巴郎亚巴郎碰到饥荒的时候，哎，就下到埃及然后在埃及吃了亏然后呢，他的老婆差一点被这个被埃及的法郎所占有。那么伊萨格那个时代也碰到饥荒那他呢？也去计划下埃及。后来天主显给他说：“你不要下到埃及你要在本地耕种我要在本地祝福你。”那么现在呢，又碰到饥荒了。那雅各伯呢，就来问天主要不要下到埃及？那么天主如何给他回答的呢？一会儿我们再来看哈。那么这里我们会看到什么？看就是我们要常常的祈祷去求问天主的带领。好，让我们做正确的选择我们不光是看眼前的这些好处更要靠以后。那所以我们会看到天主也发言向他启示了自己的计划和心意。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二节二节说呀，当夜天主就在神室当中就显现给以色列了，说雅各伯雅各伯就叫他了这个深夜一方面是在。睡觉的时候，也许是在深夜睡不着觉天主在祈祷中给他显示那么当他在这祈祷当中求问天主时候呢，那天主也真的把他心日他的心意启示出来所以我们会看到天主说呀，我是你的天主，你父亲的天主你意思就是说。像在你父亲那个时代，我照顾他一样今天我也要与你同在，你不要害怕下到埃及我要使你成为一个民族在那里成为一个大民族，很有意思不是在以色列不是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是在埃及，我要这个成为一个大民族然后呢，意思就是那个埃及呢就像一个摇篮一样像一个培训中心一样。我在那里栽培你，带领你然后让你成为一个大民族，我再把你带出来所以这是天主的心意所以我要与你同去
还是进来
然后呢，并且呢，我还要再把你带上来你放心那个虽然好那是暂时的，我还要把你带回福地，并且呢，你的你一生将平安度日安度晚年你的孩子若瑟。要亲手合上你的眼，这是天主给这个雅各伯的许诺当雅各伯听到这样的讯息和许诺之后呢，就非常放心的就是去埃及。那透过这些呢，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就是我们一生我们也有很多重大的选择比如说我们要这个出国或者是。换工作或者是结婚或者孩子的培育当面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祈祷要学会依靠天主，听一听天主的声音或者说我们至少找一个灵修导师帮忙我们共同来分辨因为天主的话是我们脚步前的明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明，我们活在他的引导下并且在我们人生路上呢，我们要学会专心来依靠天主信赖天主。那我们也相信天主是全世界的主他不单单是在 埃及啊，在巴勒斯坦，在世界各地啊，他都要啊祝福我们啊，也我们也看到天主愿意啊与我们同在同行，他愿意照顾我们的未来啊，所以啊，弟兄姐妹们啊，不要害怕啊，放心大胆的走到天主台前啊，他会引导我们，也会啊帮助我们。好，这是这一段带给我们的灵修启发。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5到7节。
雅各伯遂由贝尔舍巴启程，以色列的儿子们扶自己的父亲雅各伯和自己的孩子及妻子上了法郎派来接他的车，带了家畜和在迦南地积聚的财物，一同向埃及进发。这样，雅各伯和他所有的孩子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他的一切孩子。都一同来到了埃及。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好，那当雅各伯啊听到天主启示之后呢，啊，他就由贝尔舍巴启程啊，然后呢计划下到埃及，然后呢他的儿子们啊就扶着雅各伯上了车啊，那这也透露出雅各伯真的年纪大了啊，然后呢也需要孩子们的帮助啊，那么那上车人呢有自己的孩子啊、妻子啊，包括。啊，儿子、儿媳妇，还有孙子、孙女啊，都啊上了车，啊，一共是70口人啊，都到了埃及，并且是坐的是啊法郎所派来的车啊，真的是皇家的车啊，应该是非常的高档啊，很开心的啊下到埃及。好，然后呢，不光是带着这些财物啊，啊这些家畜啊，更重要是带着天主的同在啊，因为天主要啊。带领他啊，与他同行啊，所以他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说啊，他带着天主同在啊，带着自己的家人、儿子、孙子啊、女儿、孙女啊，一切的孩子哈、啊，所有的家人啊，包括家畜啊，所积聚的一切财物啊，都到埃及去了。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也是天主的祝福啊。不是在埃及啊，完全受法郎供应的啊，这里面也有天主首先的供应啊，天主祝福。好，接着我们来看这些子孙哈、啊，就从第8节1到22节，我们会看到啊，他所有的孩子哈、啊，那他这些孩子呢，我们可以啊分为啊4大派啊，或者是啊由于他4个妻子哈、啊、所生的哈、啊，2个妻子和2个婢女所生的孩子啊。首先是我们看到是利亚啊，他的家族啊，他一共生了啊6个孩子啊，然后呢还有孙女、孙子啊，一共是33口人啊。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请先来读一读，从第8节到第11节。
以下是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雅各伯和他子孙的名单。雅各伯的长子勒欧本的儿子哈诺克、帕路、赫兹隆和加尔米，西莫昂的儿子耶莫尔、亚明、奥哈德、亚金、佐哈尔和克纳罕女子的儿子沙乌尔，利未的儿子格尔雄、克哈特和莫纳黎。
还有。
犹大的儿子厄尔、奥南、舍拉、培勒兹和泽拉黑，厄尔和奥南已死在克纳罕地。培勒兹的儿子赫兹隆和哈默尔，伊撒加尔的儿子托拉、普瓦、亚述布和什莫隆，泽布隆的儿子瑟勒德、厄隆和雅各勒尔。以上是利亚在帕丹阿兰给雅各伯生的子孙，还有他的女儿迪娜。男女子孙共计33人。
感谢天主哈，一共33人。然后呢，我就啊总结了一下哈，这是利亚的6个儿子啊，有勒乌本啊，他本人，还有4个儿子啊，还有迪娜一个女儿，啊，西摩昂啊，还有6个儿子，勒位啊，3个儿子，犹达啊，这个等于说5个儿子哈，然后他还有2个孙子哈，还有。 伊撒加尔四个儿子泽布隆。那么这是他们的名单排列哈，他们能够出现在这个记录在圣经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啊，他们的名字都有各自的含义啊。那么他们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真的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通过这个族谱呢，也让我们想起了我们的家人啊，那我们的上代人、下代人啊，子子孙孙，我们都应该把他们带到天主台前，让他们也能够获得天主祝福。特别是我们的孩子啊，在这个特殊的时代。有很多地方，18岁以下的孩子没法进教堂，那么我们呢，就要把这个性格的培育信仰的传承告诉孩子们，把一些天主在我们家中所显的奇迹和恩典能够继承下去，帮助孩子们对天主有一份充分的认识和了解，透过读经祈祷周末聚会等等。能够帮助孩子们去更深的去认识天主啊。那么，无论你是做长辈还是做晚辈的我们都要把家人带到天主台前为他们祈祷无论他们现在在哪里工作在哪里上学，我们要让他们提醒他们让他们去依靠天主。好，这是列阿的子孙一共33位。那接下来我要看齐尔帕这是列亚的婢女有加德和阿希尔两个支派所生的儿子。我们请修女来读一读。
加德的儿子齐菲雍、哈基、舒尼、厄兹庞、厄黎、阿洛迪和阿勒里。阿希尔的儿子伊莫纳、伊士瓦、伊士伟、贝利亚和他们的姊妹斯拉黑。贝利亚的儿子赫贝尔和马尔基尔。以上是拉班给他的女儿雷阿的婢女切尔帕给雅各伯生的子孙，共计16人。
这是雷亚的婢女齐尔帕给雅各伯所生的一共是16位。那这里我列了一个表也是加德生了7个儿子，然后阿希尔这个6个儿子，还有个女儿色拉黑然后他也被列入族谱当中像迪娜一样当然我们相信还有其他的那么为了完成这个7个因为这个七呢就感觉到是一个完美的数字所以把这个姐妹也加进去了，还有他的2个孙子就是贝利亚的儿子就是赫尔贝和马尔基尔这一共是16位。好，那接着我们来看拉黑尔就是雅各伯的第二个妻子给他所生的儿子一共14位我们请修女来读一读。
雅各伯的妻子拉黑尔的儿子若瑟和本雅明，翁城的司祭波提菲拉的女儿阿斯纳特在埃及地给若瑟生了莫纳协和厄弗拉因。本雅明的儿子贝拉、贝格尔、阿什贝尔、格拉、拿阿曼、厄西、洛士、穆平、胡平和阿尔德。以上是拉黑尔给雅各伯生的子孙，共计14人。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好，那这是拉黑尔给雅各伯所生的儿子，一共14位也是7加714位一个圆满若瑟2个莫纳协和厄弗拉因本亚明的比较多了一共10个儿子那么刚才修女读的非常熟这个族谱虽然这个不好读但多读几次我们去了解这些圣经的人物也帮助我们看到天主的祝福因为在过去能够多生儿子有多有更多的孩子就会体验到家庭的兴旺。那么今天我们也要求天主帮助我们能够多生孩子去继承天主的这份祝福。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丹就是拉班拉哈尔婢女所生的儿子
丹的儿子胡生，纳菲塔里的儿子雅赫泽尔、古尼、耶泽尔和石冷， 一向是拉班给他的女儿拉黑尔的婢女比尔哈，给雅各伯生的子孙共计七人。
这边也是七个哈，然后单一个纳菲塔利那个生了四个这也是七个你看都是一个圆满的每一个支派都有天主圆满的祝福天主给了他们各样的恩典。那么从这里我们会看到从这个八到22节我们会看到这个一共这些人数是66位说呀，由雅各伯所生的同到埃及的人数呢，儿媳妇不算光这个儿子、孙子、孙女66个66位。那此外呢，还有若瑟在埃及所生两个儿子呢，一共是70位这是怎么算呢？你看这边是66，加上他两个儿子，为什么70位呢？这个我给大家来算一算有一本书上是这样计算的凡有雅各伯所生的66那就是提到因为我们会看到这个厄尔和奥南已经死在这个克纳汉地了所以他两个不算，再加上这个莫纳西和乌拉因呢，他们两个是若瑟在埃及所生的所以也不是他亲生的就这样算的话就是66了70就66。然后呢？那说一共是70个，怎么算的呢？是说雅各伯家在埃及的所有人数了就是包括了这厄尔、奥南他们减了2个当然还再加上了雅各伯和这个他自己嘛，还有这个迪娜这个女儿，一共是70位你可以去算一算因为把所有刚才名单查一查的话，有这个雅各伯还有这个迪娜都算上的话，正好是70位。好，那我们来看这些从70位后来430年满了之后呢，一共是多少人呢？我们来这里有个时间表说呀，我们如果读出谷记第12章40到41节的话，我们会看到，所以以色列子民留在埃及呢。共430年，那430年满那天，就过了400年之后呢，上主就派遣梅瑟带领这些以色列众子民呢，就离开了埃及这里特别提到的是什么呢？上主的军旅他们已经从普通的百姓培养成为上主的军旅了，能够去作战了能够去有资格进入福地的人那么看这个时间表大概是从公元前180年那个时代下到埃及，后来过了400年，在约1400年的时候以色列出离埃及，有的说呢是在170年然后下埃及那么到120年左右的时候呢是出埃及所以不同的史料记载有些不同但也可能是什么陆续出埃及的不是一下从埃及出来的有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从埃及移民到巴勒斯坦是陆续的今年几个，明年几个，又过了多少年又几个陆续的到达了巴勒斯坦到了克纳罕地所以有一个时间差那最早就是公元前1400年，最晚是公元前1200年左右处理埃及。好，那么再看这些人数这个人数呢，从70个人下埃及到60万人等于说是从我们简单来说吧，从70人到70万等于说增长了1万倍这个70到60万增长了1万倍，实在是天主大大的祝福那天主与他们同在，也在这个埃及这个地方呢，让他们成为一个民族天主所特别拣选祝福的，那么我们也会看到，真的有天主的同在天主恩典在里面所以才使这个民族越来越兴旺。今天也是一样全世界犹太民族真的很厉害我们也为他们祈祷希望犹太民族以色列人成为这个世界的福源。 好，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第三部分啊，就是从28节啊到30节。
雅各伯派犹大先去见若瑟，同他约定在歌声相见。他们来到了歌声地方，若瑟套车上歌声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一见了他，就扑在他颈上，抱住他的颈，哭了很久。以色列对若瑟说："我见了你的面，见你还活着，现在我可以死了。"
好，那么经过长途跋涉哈，也许走得慢的话一个月啊，快的话就一个星期哈，就到了这个埃及哈，这个歌声地啊。然后呢，这个若瑟呢也在歌声啊，迎他父亲啊，就看到他父亲啊，就从这个贝尔舍巴啊，这个赫贝隆啊，就走得很慢的话啊，就慢慢走的话，大概一两个星期啊，就走到了哈，因为还有孩子啊、牛羊啊、这些牲畜啊，可能走得比较慢啊。好，然后呢，到了之后，若瑟呢也在这里啊，去迎他父亲啊，真的是，大概有20多年啊没有见面了啊。那么见到之后呢，真是非常的高兴啊，天主让他们能家人团聚，实在是天主的祝福。那么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什么呀？雅各伯呢，首先啊派这个犹大啊去见啊去通报啊通报给若瑟，我已经来了。这个为什么派犹大去呢？啊，这很有意思啊。这个犹大呢，在弟兄们中的地位啊越来越高啊，成为弟兄们的领袖啊。后来我们会在圣经其他章节呢看到这个犹大领导地位啊。你比如说在这个创世纪29章的时候，当这个利亚生了他之后，就说我要赞颂上主啊，真的很感人。他名字本身就是我要赞颂上主的意思。那么在民长记的时候，这个他们去占领福地的时候，也是犹大先上去啊。民长记1章2节也是啊，因为犹大呢比较勇敢也有智慧啊。那么在创世纪49章8到10节的时候，也特别提到犹大的祝福啊，天主真的很降服他。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犹大的祝福啊，来，我们请姐妹来读一读。
犹大，你将受你兄弟的赞扬，你的手被压在你仇敌的颈上，你父亲的儿子要向你俯首致敬。犹大是只幼狮，我儿，你猎取食物后上来，屈身俯卧，又如雄狮，又如母狮，谁敢惊动？权杖不离犹大，柄杖不离他脚尖，直到那应得令牌者来到，万民都要归顺他，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好，这是雅各伯临终的时候给他儿子的祝福。那祝福犹大的时候呢，真的是给他很多的祝福，并且呢，你看他的儿子们父亲都要向他俯首致敬成为这个领袖领导并且天主给他很多权柄权杖不离犹大这个权柄不离他的脚尖，然后万民都要归顺他。那这个预言呢，也应验在大卫身上，大卫后来成为当时非常幸福的君王。那更重要是应验在大卫之子耶稣基督上，他的身上万民都要归向耶稣基督。好所以现在这个雅各伯呢就派这个犹大先行，那也愿我们中间有更多来领受犹大的这样的一些权柄。赞美的恩赐和能力，能够去领导的教会各个教会团体，能够来光荣天主，领受新的使命。好，那我们会看接下来看看这个若瑟和他的爸爸雅各伯就见面了。那么当他一见面之后呢，就哭了呀，这个哭了很久很久这很有意思啊。那么我们会看这个从17岁离开他的父亲又度过了这个2年的监狱，后来又度过这个 七个丰收年，还有荒年，我们加在一起呢，我们会看到一共22年没有见面了，真的就是像那个死而复得一样，死而复生一样这个天主真的很祝福然后他们也很感恩所以这个眼泪呢，包括了很多那么你看，若是我们以前也讲过若是妻子哭为兄弟们哭然后呢为弟弟。见到弟弟哭为兄弟们悔改而哭今天呢是见到父亲而哭那么这些眼泪呢都有意义那耶稣基督也透过他的哭呢，拭去了人间的一切悲伤和眼泪，好能够在天主内得享喜乐和平安。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个雅各伯的感慨雅各伯说呀，然后终于见到你了。见到你我就死而无憾了我就心满意足了真的想不到能够活着见到你这是他的感慨那么活着见到自己的儿子那这样一个图像或一个场景呢，让我们想到了这个永生永生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作为儿女能够看到真实的天主那样一个美好的憧憬。那么，在保禄的书信《德撒论前书》里面就提到说呀，我们要活着见到天主也是这样子它成为一个预象了。那么我们来读一读《德撒论前书》第4章14到18节，就给我们讲到这样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场景我们和天主相遇的一个场景。好，我们来看一看。
因为我们若是信耶稣死了，也复活了，同样也必信天主，要领那些死于耶稣内的人同他一起来。我们照主的话告诉你们这件事：我们这些活着存留到主来临时的人，绝不会在已死的人以前。因为在发命时，在总领天使呐喊和天主的号声响时，主要亲自由天降来，那些死于基督内的人先要复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同时与他们一起要被提到云彩上，到空中迎接主。这样，我们就时常同主在一起。为此，你们要常用这些话彼此安慰。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那这里就是一个预象了就是若是迎接家属在这个路程过程当中成了耶稣将来迎接我们的一个预象所以当总领天使呐喊时主呢主啊，因为若瑟是耶稣的代表嘛耶稣的预象，主要亲自从天降来，然后呢去迎接那些。在基督内首先死去的人那先死的人，他们要先复活，然后呢，我们这些活的人呢，就会被提升到云彩中到空中去迎接主就好像这些家属这个若瑟在迎接他的家属一样，然后呢，他们和主永远在一起，就好像接下来雅各伯的家属和若瑟在一起一样。成了一个预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未来一个永恒的一个场景将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来我们常常准备好自己去迎接耶稣的到来这边也是迎接主的到来保禄劝勉我们要用这句话彼此去鼓励去安慰。那么我们会看到什么呢？看到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和主见面有些人可能是已经先死去的，那还有些人活着的时候就可以见到主。那么我们也渴慕，也祈求天主，在我们才活着的时候看到主的荣耀，看到主的同在，然后我们也能在荣耀当中去服侍天主。好，那接着我们来看来看这个，就像雅各伯说的见到你我可以死了就是。那么也是说，我不再活于自我了我要活于和你同在的生命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31到32。
若瑟对他的兄弟们和父亲的家属说：“我要上去呈报法郎说，说我在克纳罕地的兄弟们和我父亲的家属都来到我这里了。这些人都是放羊四处的人，他们的羊群、牛群和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带来了。”上主的盛宴。
谢天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若瑟哈，若瑟把他家属的信息啊都呈报给法郎了啊，他一共把这些现状哈，比如说地址、人员、职业啊，还有这些现状啊，都报告给这个法郎，像写了一个报告表一样啊，说呀，我的这个兄弟们从柯南地已经来了啊。还有我父亲的家属都来了，还有这些他们的家畜啊，牛羊也都来了。那么也包括他们的职业啊，这些人呢都是放羊的啊，他们是有工作的啊，不是游手好闲的。然后呢，自幼到现在一直是这样啊，天主很降他们，他们都是啊牧羊人啊。为什么这样来报告呢？啊，接下来会有一些意义在里面哈。那我们来看一看第33节。
所以，当法郎召见你们，问你们有何职业时，你们要答说：“你的仆人们自幼直到现在都是牧养牲畜的人，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是如此。这样，你们才能住在歌声地方，因为埃及人厌恶一切牧羊的人。”上主的盛宴。
感谢天主，好，然后呢，我们这里很有意思啊。这个若瑟呢，没有说，哎呀，为了讨好埃及人，说，哎呀，那我们不是放羊的啊。然后特别还提出来，他们是放羊的。虽然你讨厌啊，但是我们也要说明我们的身份啊，这很有意思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慢慢来看啊。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啊，这个埃及人为什么讨厌放羊的人哈？因为传统上呢。埃及呢，他们以农业为主啊，然后对其他的这个行业啊，都是有排斥心理的，这个对这个特别对这个放羊人呢、有偏见啊，认为他们没有教养啊，他们野蛮啊，他们在旷野里面可能会偷羊啊，害别人的羊啊，就是没有什么文化。那么，并且呢，可能埃及人呢，也曾经啊被这个游牧民族啊攻击过。有这个痛恨的经历啊，因为他们比较野蛮啊，就像我们，我们以前汉人啊，中原地带啊，这个讨厌厌恶那些这个蒙古啊那些外族人啊，他们都骑着马啊过来，就是抢这些中原地带粮食啊、牛羊啊，他们一抢，骑着马就又走了，啊，所以啊，我们中国人修了这个万里长城啊，来抵御这些野蛮民族啊。就是也游牧民族啊，所以有埃及人可能也有这样的情节在里面。以前呢，被这些游牧民族啊攻击过。那么，既然这个埃及人讨厌这些放羊的人，为什么若瑟还要强调他们是放羊的人呢？哎，这很有意思啊。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啊？那么，我们请新来读一读吧，一共5个理由。
一、与埃及人保持一定安全的距离；二、能防止被埃及人同化，最适合保持固有的民族性和纯洁的宗教性；三、诚实是最好的政策；四、能住在歌声地方最好的畜牧用地；五、位于边境地带。有利于后裔回归福地，这体现若瑟和雅各伯坚信后裔将回归福地的应许。
大概是这5个理由啊，第一个就是把自己的身份表明出来，就是我们是放羊的啊，你们不喜欢我们，正好一个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啊，如果太近的话，会可能会造成很多的矛盾啊。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安排呢，让他们住在可以住在这个歌声地啊，就是为了防止和 被这个埃及人同化，然后这样的话可以保持自己民族的这个纯洁的宗教性啊，因为他们是敬拜天主的民族啊，不会受他们邪教或那些迷信啊当地宗教的影响。那么这样的话，也透过这样一个安全的距离呢，他们能够住在歌声这个地方啊，能够有一个好的畜牧用地啊，就是放羊放牛的这样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也是在这个边境的埃及边境啊，所以当他们日后呀回到福地的时候也比较方便啊，这是一个好的政策。那透过这样一个安排呢，诚实的去表白自己啊，也可能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过去这个雅各伯呀，我们知道这个他受了很多的欺骗啊，这个自己骗别人，后来被哥哥欺骗啊，被这个舅舅欺骗啊，等等吧，最后还会发现，诚实才是最好的政策啊，因为一个谎言，一个欺骗后面。要用更多的这个谎言和欺骗来包装第一个欺骗，所以诚实是最好的这个政策了。好，那有了这样一个政策之后呢，哎，那法郎呢就会同意他们住在这个歌声地。那透过这样一个安排呢，我们也看到了作为一个基督徒啊，在世上应该保持的一些基本原则啊，我们整个来看。第四六章的话和我们基督徒生活很有关系啊，那我们请修女来读一读啊，我们回顾一下整个第46章带给我们的属灵的启发。
基督徒在世寄居的基本原则：一，要敬拜天主，为天主而活；二，要寻求天主的旨意；三，要与天主同行同住；四，要带领全家人过教会生活；五，要生养众多属灵的儿女；六，要远避世俗，在世而不属世。
那透过整个第46章雅各伯全家要计划住在埃及，那为了要又住在埃及又不能远离天主所以这些原则非常重要。第一要知道，我们要常常祈祷敬拜天主，去寻求天主的旨意。有了天主的同在之后我们再同行再住在那里。然后呢，我们也会看到。雅各伯呢，带着的全家人都下到埃及，也是带领全家人走进天主过宗教生活的一种象征。那接下来我们从第8节到27节很长的这个章节呢，来描述雅各伯所生的所有的孩子这些族谱这是儿女众多那这也邀请我们今天的教会一定要多生孩子属灵的孩子带领更多家人能够灵洗，进入教会来侍奉天主，那也特别是在最后几节，我们会看到雅各伯表明了自己全家人的职业他们的身份就是牧羊人，所以可以保持他们和这些外邦人这些埃及人呢有个合理的距离一个美好的距离。然后呢，避免受他们同化，这也提醒我们所有基督徒我们在世上却不属于世上。那耶稣也提醒他的门徒在约翰福音也是提醒所有的门徒说呀，他求天主说呀，我不求你把他们从世上拆去撤去，但求你保护他们我们这是也是耶稣的教导那么我们请修来读一读哈。约翰福音第17章14到19节。
我已将你的话授给了他们，世界却憎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将他们从世界上撤去，只求你保护他们脱灭邪恶。他们不属于世界，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求你以真理祝圣他们，你的话就是真理。就如你派遣我到世界上来， 照样，我也派遣他们到世界上去。我为他们祝圣我自己，为叫他们也因真理而被祝圣。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啊，是的，就像耶稣教导门徒们一样啊，我们留在这世界上啊，还有我们的使命啊，被派遣的使命啊，被派到世界上，就是为了带领、影响啊更多的人，让他们也能够去走进天主啊。那天主也透过他的话语啊，透过我们的学习，来祝圣我们啊，保持我们对天主的忠贞和纯洁啊，还能够在世上成为光，成为盐啊，能够为信仰做美好的见证。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求天主祝福我们，我们做一个默祷。慈悲的天主，透过我们刚才的学习和分享，我们看到了雅各伯他的全家人要下到埃及，他们提前祈祷，寻求你的引导，他们也在你的带领下，要在埃及成为一个大民族，主啊。我们也信赖你，寻求你的同在，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这世界上一个大的民族，影响更多的人。主啊，让我们也记住圣经的教导，能够按照你的话语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不属于这世界。让我们被你的真理所祝圣，好让我们在这世上成为光，成为盐。主耶稣，你带领我们，你派遣圣神带领我们。以上所求，以上的祈祷，都是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门。